回到幸福妈咪的必修课，我是节目主持人 Hannah。 今天星期三是我们的阅读必修课，一样呢，我们的读书在首播的时候，我们是在 FB 的社团或者是粉专去做直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你想跟我做一个更立即的互动的话，你可以在直播的当时来参与。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听这个音档。那这个音频呢，是让你在做事的时候也是可以方便听书，然后可能感受一下就是跟我聊天的感觉。今天这一集呢，你会觉得我一直都讲话卡卡的，我觉得应该是中秋节假期过后的休假症候群。好啦，在节目开始前呢，想先跟你小小的工商一下，就是在下一周9月27号到10月1号呢，我们有一个5天的工作坊，那这是免费的活动。当然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想要做我自己的年度会员的第2期的招生。对，那我希望你可以喜欢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你让你更了解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自己的坏是什么，让你可以过上你自己更想要过的生活。那什么是你最想要过的生活？那你一定要先找到你自己的生活信念啦，你的理想生活啦。对，所以我非常欢迎你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共学哦。那我们就节目开始吧。阅读创造金钱嘛，然后我们有谈到就是变为富有，变为富有。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变为富有的下篇，然后在今天呢也会到第3章发现你想要的是什么。那希望今天在这一个小时都可以把它完成到第3章结束。对，然后因为刚刚其实礼拜三的话我都会有一个课程，中午的时候我去上其他老师的课程，所以我这一周，因为我前2次我就是没有上就看重播，那我这一次就是想要去上实体 live show， 所以我就延期了我们读书的时间。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读书吧。那大家中秋节还 OK 吗？就是在假期上你们有回乡下吗？我是带小孩，我们本来要去看沙雕啦，但是人真的爆多，所以最后我们就是沿着那个东北角的海岸然后去玩这样子，还吃一个鲍鱼卤肉饭，就真的鲍鱼的卤肉饭。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读书。好，那今天要讲这一章节是我散发自重、平静、爱还有安好与快乐的品质。那当你透过言语还有行动还有你的存在，把那些金钱能带给你的更高品质由内散发到外在世界，你便具有吸引金钱和事物的磁性吸引，能为你吸引代表你的意识新水平的物展的展现。培养任何高品质爱、内在安好、快乐还有勇气，或是个人力量，或是自我的尊重，将改变你的振动，让你吸引符合新振动的事物。你不仅能吸引更多的金钱，还有那些帮助你表达你的成长的形式。你会吸引你想要的事物，那些你还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事物，甚至会在认出他们之前便来到。你吸引的比你要求的更好，你周围的一切将符合真正的你。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念过？上次这一段是不是有念过？不过我今天想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金钱呢，我觉得你可以再把它想成，当你收到金钱的时候，它是一种感谢的形式。譬如说，你付出你的时间嘛，我们去外面公司上班，你付出了你的时间，在为公司可能有业绩啦，或是帮公司餐饮业的话，就是服务好客户嘛。那公司用这个金钱的形式来感谢你， 不是说我就是花钱请你来，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意识呢去做一个转变，去做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想讨论金钱或者在去思考金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形式上的转变，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感觉会很棒。譬如像我在准备课程，因为我下一周五有五天的工作坊，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可以赶快去报名，在所有文章下面都有连接。那我可能我不能就是我应该是要把就是我可以如何做到更好，就是帮助大家做到更好来去准备这个工作坊。那所以你其实在服务客户的时候也是，你可以如何做到更好去服务对方。那对方那个金钱，因为我们在外面赚钱当然是希望金钱来嘛，我们金钱是要辅助我们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他们对方因为你受到帮，因为你的关系他受到帮助，或者他学到东西，所以他用金钱的形式来跟你做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想金钱，最近我都是这样再去想的。好，那我们用那个喜悦还有活力还有爱自己，所以爱自己非常重要，来创造金钱与丰盛。如果你明白金钱满足你什么样的需求，那带给你什么样更高品质，并致力于培养这些品质，那么你吸引的金钱还有事物将带给你喜悦跟充实的成就感。如果你不知道它给你的深层满足或是想展现的是什么样的更高品质，那么你即便你成功吸引它的到来，你得到的时候也未必满足。所以你现在赚的钱可能比以前多，但你不感觉你比从前更富有。当内在需求没有被满足，拥有再多的金钱你还是觉得不够。你可以用贪婪或是不尊重别人的方法，或是基于其他理由去创造这个金钱，但你无法感觉满足。吸引大量的金钱并不需要透过成长或是发挥内在的潜能才能发生，然而你创造金钱和事物的方式会决定你经验到的功课与成长。如果你因为贪婪而创造金钱，你的财富可能很快就会被追讨或失去。你为自己带来许多贪婪的功课，包括担忧和恐惧。你吸引的金钱可能就会放大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这就好像说抢银行的抢匪，那他是用那样的方式去取得那样金钱，去创造出金钱在他的生命中。可是这样的金钱是不是很快他也会很紧张，因为怕警察找到他，怕他的行踪曝光，他可能要隐姓埋名的生活，或是说他要转往其他的国家。那但是他就算说他离开这个国家之后，他的内心的那个恐惧那个害怕还是会随着一天一天的不断的去扩大。所以你如何去吸引这个金钱，那这个金钱就会如何去反馈给你，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用你觉得金钱会如何满足你的需求，可能满足你的幸福感，可能满足你的安全感，那你就尽可能去做一些安全你会觉得有安全感的事情，那让你沉浸在那个频率里面，那金钱就会依照你的，因为它你的性质跟他一样了，那他就会过来到你的身边。他其实你大概这样去想的话，你会比较能理解他所书中所讲的。今天有点卡卡的，对，可能是休假过头了。好，那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带给我的活力还有成长。一旦确认金钱满足的深层需求和你想经常体验的更高品质，你便能用许多方式得到满足与展现这些品质。方法之一是列出能为你带来渴望感受的活动，下决心经常去做它。例如你想要更有活力，那你可以下一些决心去做一些让你感觉活力充沛的活动，像是和亲朋好友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或是去公园散步，或是看电影，或是培养创作的嗜好。一旦你认出哪些活动会使你活力充沛的话，你就要经常这么做。如果你认为金钱能带给你更多的活力，那么从事这些带来活力的动作呢，这些活动就会为你吸引金钱与丰盛。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活动能感觉活力充沛， 平静或是其他你要的感觉，就想想上一次拥有这些感受的时光，你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如果你想不起来任何带给你活力的活动，检视你现在的生活，问自己什么状况能够提起你的干劲，即使只有一些些微的提升也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让你感觉充满活力的时光，看看你在做什么，频繁的从事那些活动。当你习惯之后，你会发现更多感觉活力的方式，现在就已经知道的活动开始。你不需要等到技巧更高一阶才行动，因为显化能力是逐步渐进的。你也不必一次拥有每一样东西，就一次一小步，你的成功就会自然的建构。你会更常感觉活力充沛，或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品质，直到那些感觉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刚刚讲的，我想一下可以怎么举例。我曾经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我们都想要致富，但会不会其实我们就是那一个阻碍，我们就是那个障碍，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障碍，阻碍了我们拥有致富这个突然觉得有点卡住，就是我们阻止我们自己成为富有的人，我们阻止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恐惧都会比较容易去放大这些感受，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到底需要钱来做什么，需要这些，我们需要成为富有的人是要做什么。我们没有去理清楚金钱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当你没有理清楚金钱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的话，你其实你也不知道当有钱来的时候你要去如何去处理它。所以你要常常去问自己啊，我需要金钱做什么？只是支付账单吗？还是只是吃吃喝喝呢？那如果只是吃吃喝喝的话，其实真的不需要到这么的多。那你需要财富自由，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现金流，到底是要做什么？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是你要需要去思考的。好，那书中呢说到，一位女士确认到她想要的充满活力的感觉是来自一周几次在社区大学上课时每次一个小时的读书，以及经常泡泡温暖的热水澡。那一位男士呢希望有更多的内在平静，他明白能带给他平静的是运动，偶尔在周末钓钓鱼和打造一间小型工作室来摆放他的工具并做做东西。当你体验更多内在的平静，还有喜悦，还有活力，或者是任何更高的品质，你就迈入个人进化的下一个阶段。你会更有成就感，为自己感到开心，更能活出充满创意跟展现，快乐和有意义的活动，感到自重、自爱，还有自我价值的人生。当你展现越多，你认为金钱会带给你的更高品质，你不仅吸引更多的金钱，还有更多的生活领域的丰盛。你是一个伟大而有力量的存在，相信你值得拥有你能想象的最美好的人生。所以其实啊，他还是在请你回归你的生活，你可以从小地方就开始创造这些你认为金钱会带给你的感受。那像我现在的话，我觉得我自从创业之后，因为创业就是要自己创造这个金钱流嘛，那创业之后我发现我比起以前上班会更有成就感，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们学习网站上的制作，然后学习经营社团，那学习写文章，或是学习很多不同老师的一些课程，然后学习如何真正好好的生活，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生活的体认然后带给学生嘛。那学习制作课程，那学习直播，这都是一种学习。那我觉得我每跨出一步的时候，或是每挑战成功一个关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就越来越棒。像我昨天就是把我活动下周活动的那个讲义就是正式的把它 ending 掉，就是做好，那就是自己看完就是说哇，就是我 在设计整个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原来我这种事情我也可以做得到，我不是只会像以前一样卖卖保险或是讲讲基金这样子，我可以做的事情原来有好多，原来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跟人家分享的，你就会让你自己很有成就感。那基本上如果你专注在这些地方的话，你就会忘记金钱上的恐惧，那你还会忘记金钱这件事的存在，因为金钱它就只是让你可以去交换某一个物质进来的能量而已。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章，发现你想要什么。也许你现在在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章节对你来讲就很重要啦。那书上提到说，你对于想创业的东西，想创造的东西，或是金钱，或是其他事物，或许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想法。那这些创造中的某些可能呢，会帮助你更完全的表达你的更高品质。那另一些则不然，你也许曾经经验过得到一个朝思暮想的东西，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满足。你可以学习只吸引那些最能表达你更高品质、实现更深层需求的事物，而对你的每一个创造感到心满意足。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就中了那个花的毒没有啦，就是我会希望就是说我抬头可以看到花，因为花带给我的可能是有灵感，可能是有平静安全，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花让我觉得很安全，然后也带给我一些享受的感觉，就是我如果看到说哇，我的生活里我的眼前有花的摆放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今天的日子就会非常非常美好。所以你会看我会就是大部分时间我就会一直放花，然后我会热衷于去找花。对，那花其实它可价格有高有低，那其实就是去找让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一种。那你看我喜欢的这些感觉，只要一个花就可以给我这样的感觉。那这个花你不一定要买的贵嘛，对不对？你可以买一般般，然后让你有一样有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很多的事物都是你要从那个事物里面去取得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你必须要清楚的。好，那下一章节，以磁化吸引你想要的事物中呢，你将学习运用能量还有磁力来吸引想要的事物。在运用磁力前，你会想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它会带给你什么本质，满足你什么需要，以及如此你能展现的是什么的更高的品质。这一章节你会学习如何厘清你想要的本质和它所属的特定形式。如此当你运用磁力吸引的时候，它会来到，并以一种让你心满意足和感觉喜悦的形式出现，结果你吸引的会比想象的更好哦。无论你是否明白其特定的形式、数量或是风貌，都能有效的加以吸引。重点是你必须知道它的本质。一样的事物的本质是指你希望它发挥的功能，你想要使用它的目的，或者你认为它能带给你的好处。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物能带给你那一个你想要的本质，因此开放让它以任何最适宜你的方式、大小、样貌还有形式出现。像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显化东西的时候，停车位是最好显示。我每次因为我们家这里是住宅区嘛，然后机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所以我每次骑出去然后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就是骑车，我就会说请给我一个又大又好停的停车位，我想要一个停车位。然后每一次我只要这样讲都会有停车位，但是一旦我忘记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停车位，就是很神奇。我觉得就是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那我要显化我生活中的东西。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去练习什么是显化的那种感觉，你要让自己的细胞去记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每一次，可是我先生他始终认为没有停车位，所以他每次回来他就是没有停车位，他都要绕很多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家自己的停车位很难找。我说不会啊， 我每次出去回来的时候都会有停车位啊，因为我都记得我要一个停车位，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困扰着你，然后它就是像我们就是停车位真的很困扰我啦，所以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显化这个，你可以试试看。好，那我明白想要的事物的本质，我能得到它，再来就是你要相信你能得到。好，当你知道想要的本质是什么时候呢，便有许多方法可以得到它。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要一辆汽车，一辆新的汽车，它的本质是你想要一种更可靠的交通工具，那么除了新车，也许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创造它。如果你不清楚你要的本质，有可能你会买一辆新车，但它和你原有的那一台车一样状况频繁。所以这边故事提出啊，有一位女士她想要一辆新车，因为她的车经常出状况，而她很担心夜间行驶的安全。她并非不喜欢原来的车或是想花钱买辆新的，只是她认为买辆新车是拥有一辆可靠的车唯一的方式。她让自己安静下来观想一辆车，并吸引她要的可靠的本质。他要车是因为他要可靠嘛，所以他就要吸引那个可靠的本质。奇妙的，他的旧车竟然不再出问题，几年后他才买新车，而且非常稳定可靠。他要求的本质来得很快，即使并非是以他想象的方式。你也许想要一件新的外套，你知道要具备哪些特质的外套会让你明白它带给你的本质，那你可能决定它一定要穿得保暖，然后美观还有耐穿。当你明白你要的本质之后，你会了解许多外套都能满足你的需求。你也许会发现除了外套以外，其他的形式像是毛衣或是厚衬衫也是不错的。当你明白你想要的本质，你放宽了事物到零可能的形式、方式还有范围。如果你不清楚你要的本质，那么你可能买到一件外套，发现它下雪穿不暖，或是下雨穿不防水，或者是不耐穿。你也许不知道哪些特质最符合你的要求，你可能想要的是一个新家，但不知道它的地点在哪里，或是有几个房间。这种情况，你应该思考它在生活中要满足什么样的特定功能，和你会如何去使用它。你也许会要求它要能看见日出，或是采光良好，或是临近森林，还有空间从事嗜好，有很好的隐私的感觉，然后开阔的感觉等等，这些功能就是那个房子的本质。所以他要表达是说，当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东西，或是你想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你要先去思考它背后带给你的是什么，你想要它带给你的是什么那样的感觉。那当你真的很清楚很明了这些感觉的时候，你在显化东西或显化一个外套，或是你在找一个房子的时候，你越能去找到越符合你需求的。嗨，奇异果，你今天有空？对，他也是另外一个灵性类的老师。对，所以其实你非常需要的是你，就是我讲的，你要知道你的坏，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是什么。对，这个是你需要最清楚的。你可以去想想看你最近想要的东西，你最近想买的那件东西，然后那件东西它带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好，譬如我最近我想要买手冲咖啡的那个，就是可以放那个过滤纸的，然后我想要自己磨咖啡粉，就是想要自己用咖啡粉冲冲看，因为平常我们都是用机器，用那个雀巢的咖啡机，然后我现在就很想要手冲咖啡，那我就会去想说手冲咖啡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点疗愈的感觉，就是你用热水然后冲那个咖啡粉的时候，它就是慢慢的滴下来，就是会让我觉得一切的时间好像都慢下来了，然后我们是可以有那种活在当下的感觉，有点 要怎么讲，我要怎么讲那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好好的去思考每一件事情，因为在冲咖啡的那个过程中你需要慢嘛，因为越慢你去看别人冲手冲咖啡的时候它是越慢，然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反正那个咖啡就变得很好喝。所以我希望，因为我有时候我的性子很急，你听我讲话的速度就很快，我性子很急，那我希望我可以慢下来好好的生活，再慢下来再去看看自己的生活。如果我用很快速的时间再去过每一天的话，我会觉得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啊，每一天没有什么变化，反正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是用很慢的速度再去感受每一天带来，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带来的感受的时候会不一样。像例如前几天我跟我妈妈去旅游的时候，就是中间有一些小摩擦，那我就要慢下来去思考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摩擦，我妈妈要的到底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我误会她了，是不是我哪些话说错了，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去察觉你自己，所以我需要那个慢下来的感觉。对，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买手冲咖啡的感觉啦，就是慢下来。好，所以它其实当你在显化它的时候，它可能会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也许就之后我不需要手冲咖啡，我还没买，但是我想买。对，好，我创造的每一样的事物呢，都让我感到满足。如果你只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新家的外观细节，却不明白你的房子要发挥的功能，你也许会买到一栋看起来和想象中一样的房子，但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如果你买一栋特定的房子，只是因为喜欢它看起来样子，却不知道你要在屋子里面做什么，例如招待朋友、储藏室、户外的设备，或是设立办公室，那么这个房子也许会令你失望，因为它可能太小，不方便招待朋友，没有足够的收纳空间，或是房间太小。仔细描绘你要的房屋细节是好事，甚至诸如墙壁的颜色。然而需要更清楚的知道是你为什么想要这些特定的特点。当你明白你要的本质，你吸引的事物就会给你希望的满足。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能感受，因为我现在看那个就是那个房子，就是我以前多年以前梦寐以求的房子。对，就是它就是底下它是一个很安静的社区，我希望是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它有就是有一个庭，有楼下就是庭院可以去玩耍，就是不管是老人退休或者是小孩子要去玩都可以。然后是一个绿化的空间，有点像乡下的空间。我之前就非常非常想要这样的房子，可是因为你放眼望去台北就是只能在都市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哇，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觉得天哪，真是太棒了，真是我梦寐以求的房子。然后我都可以想象我在里面，我的厨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会在里面做什么，我未来我想要在里面去开设我的西塔课。对，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意境的存在，所以那个空间那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对，希望有一天你们都可以来上我的西塔课。好，这是再过几年才会发生的事情。好，那即使你知道你要的形式的话，你还是要明白它的本质。要发现本质，你必须尽量明确。例如你要一台新的电视，想想它的颜色、它的特性、它的功能，然后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个而非那个特点。当你变得越明确，你就越发现你想要的本质。如果你的设计或制作过的东西，你就会明白你必须事先想到所有的用途与功能，做出来的东西才会达到你的目的。我创造出来的比想象的更好。如果你想要的事物它不具形体，像是富有或是快乐，那问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快乐的？银行有多少存款会让我感觉到富有？那它意味着多少的月收入？或者为了特定的项目，我可以多花多少钱？如果你要求额外金钱却不定下数目的话，你很可能得到一笔多余的金钱，但不如你想的那么多。 所以呢，要求金额明确的钱数会吸引他或更大的金额过来，观想这笔钱带给你的本质，和你想透过它展现的更高的品质。所以当你吸引某件事物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还有功能是什么？我将如何使用它？它是唯一我可以接受的形式吗？我足够开放让最好的结果到临吗？有没有其他的形式以更好的方式发挥相同功能呢？我能立即拥有哪个想要的本质，而不买那样的东西或得到一笔钱来买它吗？当你进行磁化吸引的时候，你可以观想那件东西和你要求的功能，或观想你的要求并让它以最好的形式到来，两种方法都可以。那一旦呢，你清楚想要的本质，学会在它出现时认出它。有位女士呢，她想要一件条件特殊的公寓，有阳台，采光要好，还要临近公园。那她知道那样的房子会带给她什么？阳台是让她可以种种蔬菜的小花园，临近公园是让她能经常的接近户外的树林，还有新鲜的空气。她运作能量吸引那间公寓和她带来的本质。不久之后呢，他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从事农业工作，送给他许多新鲜的蔬菜。他喜欢户外活动，于是他们共度了许多的周末，一起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健行还有露营。有一天，他领悟到，他已经得到一间新公寓带给他的本质。他到临的方式甚至比他想象的更好。如果你想要的东西尚未到临，探索你要求的本质是什么，你的灵魂会带给你你渴望的本质。虽然也许不以你的预期的形式出现，但你想要的本质也许早就出现，你需要的只是认出它。对，所以其实你现在你可以去想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它背后的那个带给你的感觉，就像这个女士一样，她想要的就是她希望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有树林，然后她可以有新鲜的蔬菜，但她就是想要那个家嘛，她一开始是想要买家，所以最后呢，她变成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们可以有每个周末都有新的活动。所以她说不定这个女士她是单身啊，所以说不定她的背后她是孤单的，但她的灵魂知道知道她的孤单，然后也知道她的期望，所以去吸引了一个人来到她的身边，然后也带了她想要的本质过来。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一下这个书中她带给你的意识。那要想成功的磁化吸引呢，你可以专注于创造你想要的，而非摆脱不想要的事物。就是譬如你要应该是要专注你可以如何去创造它，你不说我不要，就吸引力法则里面宇宙听不懂不这个字。所以呢，你应该要往你想要的那个形式去想，你想要的那个形式去想。譬如像之前我要开一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很紧张，我希望这个活动不会很糟糕，所以我就会一直去想说，我希望我活动可以成功，然后不会有麻烦，我把我专注放在不会有麻烦，我的小孩子不会来吵我。结果你知道吗，活动整个播完之后，我的孩子在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或甚至一半的时间在吵闹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我能理解书中要我想的意思，就是我要专注在我想要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不要去想那个我不要的那个状况出现，不然我的专注力会在我不要的那个形式出现，那事情就会发生。好，所以许多的人呢，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却清楚他们不要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从检视生活环境中的那些不喜欢的地方开始，要求与它相反的情况出现。你可以带着探索的乐趣问问你的朋友，什么事让他们快乐，或在他们的生活中想要什么。你会惊讶有多少人从自己不喜欢的事谈起，而非谈论他们想要什么。对于每一个你不喜欢的情况，尽可能清楚地描述你要用什么来替代，用现在式，并把它当一则肯定句来说， 与其说我不要为支付账单而烦恼，不如说我每个月轻松的支付账单。我想也是这样子。我与其，因为你知道创业就是他，等我一下，你知道创业就是他还是需要一个草创期嘛，对不对？好，当没有人那么多人认识我，或者说认可我重新理财的理念的时候，那当然我就会，因为我没有办法服务别人，我可能就不会有收到以金钱作为感谢形式的那个进来，对不对？金钱进来，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必定的固定要支付的账单。那之前呢，我为什么会一直在金钱里面焦虑？因为我就会想说，又是这个账单要付，我不想要这样子每天都为了付账单而烦恼金钱。所以呢，我后来就改成，就可能那时候我就很焦虑，我就很担心，然后担心自己的事业失败，然后开始可以想象我就是又回去上班的那一个情境。那但是后来呢，我转换我的心态，因为我看完这本书转换了一下我的心态，那变成说我希望我可以开心的去支付这些账单，我可以开心的去支付任何来到我面前的任何的费用，因为我感谢他们，然后我的金钱也会很乐意的帮我去支付他们。那当然我没有在这段时间去创造非常富有的一个金钱，就是我在存折里面我不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金钱，可是我觉得从这半年来吧，我觉得我比较没有我不太会有那么多的金钱恐惧，因为我知道说嗨 Donna， 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因为我要求的是我可以开心快乐的去支付我女儿的学费，然后支付这些账单，然后快乐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就是影响他人的事情，我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事情，所以我就专注在我想做的这些事情，那我就不会去想金钱，我就不会一直计算金钱，对，那我的焦虑就少了一点，然后我就快乐了一点，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可以去阅读，因为我认为我的理想生活里面呢，书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梦想是我有蛮强的，就是一个书墙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显化它。对，我们家非常非常多书，只是还没有办法变成满墙，它在箱子里面。好，那持化吸引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你要求的是你确定你能想象自己拥有的，就是你能知道那个拥有的感觉，你要能知道这样，你要能确定你有办法观想出来这样的感觉。你若想要100万美金，你能真实的想象你拥有它吗？100万美金或许一点都不真实，特别是当你连想象轻松准时缴交每月房租都有困难的时候，对于千万财富的可能性的信心就会更不足，会让你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内吸引到这笔金钱，并品尝成功的持化经验。所以最好呢，是从那些你能想象自己拥有事物开始要求，从那些你相信可能的事开始创造，如此你会经验，就是你会开始累积经验去运用这个实力与能量工作的成功结果，它将增强你对你的开创能力的信心，你有能力去创造你想要的一切。我在前几天有在一个书本上读到，它也是讲就是重新理财的这个概念，就是国外，这是国外的书，然后呢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就是我们人一直对金钱感到焦虑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清楚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账户它是可以一直无限透支下去的，就很像你无穷无尽的金钱你都可以有的，你可以知道这样的感觉的话，你的那个金钱焦虑就会没有了，因为你就很像你知道反正账户没有，你没有看到金额没有关系，但是它会可以无限的透支下去，所以你要有办法去驾驭这个感觉出来，那你就可以从你一开始，我一开始是从账单开始在练习，我能够支付这样的账单，然后我是开心的在支付这个账单，我感谢这笔账单，就是从这里开始去练习。那对，我刚刚有说嘛，就是我还没有吸引那种 100万美金这种大金额钱进来，但是确实每个月的生活来说可以慢慢慢慢如期的去度过。对，所以我要求的不多嘛，我要求就是我每个月都可以这样子顺顺的度过，然后可能在这里跟你聊聊天，然后读书，然后录我的 podcast， 然后做我的课程，然后就是这样顺顺的顺顺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这样就可以了。我想要的生活就只有这样子。对，那你可以去想想你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在这里面它需要哪些元素，你去把它写出来，越详细越好。就是如果你真的不会想，就像书中讲的，你先把你不要的写下来，然后再去转化变成你想要的，再去写下来，就是两面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些，可以帮助你去思考。好，那每一个成功呢都建立在上一个成功之上，你的潜意识会建构对你的显化能力越加强大的信念，这个信心让它为你创造越大的丰盛。当你体验成功，你培养了一种信念和一份内在的知晓，你明白你有可能去创造那些即使一开始你觉得不可能的事，也就是那种内心的感觉，明白你会拥有你想要的一切是至为重要的关键，表示你已经准备好要吸引事物进入你的生命，实话吸引你真正想要的，准备好拥有并为此感到兴奋不已的事物。如果在想到你要什么之后呢，你发现你还没有准备好追求它，或是把它当作你最重要的最主要的这个焦点，那么你最好先放下它，并将能量用在其他对你而言真正有意义的事。如果你对某一个事物没有真正的动机和清晰的意图，你无法将它吸引到你身边。实话吸引呢，你真正想要的而非有所妥协的事物，一件折中之物甚少能激发你足够的兴奋感，让你愿意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去得到它。你如果不觉得你能创造你想要的东西，也别要求一件无法真正让你兴奋和激励你的其他事物来填补那个空缺。你们许多人的心中呢，都有一张渴望清单，但是你想要但尚未得到的事物，每一次你想到这张单子呢，你就会想起所有尚未实现的需求，并告诉自己没有成功的创造你要的东西。写下这张清单，列出每一件你想要的事物，做一番灵魂的探索。你是真心想要这些东西吗？哪些是来自于你认为你应该想要的旧画面呢？去删除所有不重要的项目，只留下几件你真心想创造的重要事物。我觉得他这句话跟我昨天分享的那个文章很像，就是财务管理，它就是感性加理性嘛，对不对？那感性呢，就是你内心真正的渴求，你的感受，你明白那个感受。那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方法。就像你现在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我就是想要完成我的课程，我就是想要完成我的课程，对不对？我要完成课程，那就等于我内心的渴求。我为什么想要完成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带给我成就感，然后我帮助到他人，我有一个满足感，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去想象。好，这加理性嘛，加理性方法。那它的方法是什么？所以我要列出清单，就是我的步骤。我第一个，我需要去设计这个课程的大纲，那我要去想说这个课程可以帮助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方法。然后我会去寻找可能我需要什么样的系统，我需要宣传，那宣传是什么样的方法，这些就是理性。你理性再去思考我们要解决问题。那当中如果遇到阻碍的时候，是用你的感性，又回到感性，就是你要去重新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课程，因为你创造了一个阻碍给你嘛，那你要回头去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阻碍？是因为我要创造一个课程嘛？那我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个课程？所以你要反复的用这个信念去支持你走过那个阻碍。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六月我低潮一直到现在的话，我就是不停的在这个中间来来回回，然后我觉得我 有比六月就是更进步很多，所以其实你要去真心的去思考你到底需要完成的是什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好，那创造心爱的事物能激发你的动机，那一些呢带给你愉悦而非解脱的事，你们许多人常对自己说，我应该创造金钱来还债，送修车子或是做那做这，那应该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情绪能量去创造丰盛，因为应该就他就内他的感受是说可能也许不需要，所以我们不要说应该，就像别人问我们说诶你想吃什么，然后你说随便啦、啊、那到底你要吃什么，所以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肯定句，你要用肯定句完成式的这种感觉，我要创造金钱，那我为什么要创造金钱，然后你要去找出那个为什么，我创造金钱因为我需要过，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那完成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思考，然后把这个信念放到自己的内心里面，你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不然就可能这个目标可有可无吧。在我们很多财务个案的上面就会发生这件事情，今年他也许我问他说诶你有什么样的财务目标想要完成，那他可能跟你讲 A， 他跟你讲 ABC， 好，到明年我们在做一周年检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DEF， 就变成是你又要重新，那变成是说那你一开始你的目标就不够明确啦，那你 不就是 一直都要从头来过从头来过吗？因为不同的目标它所需要创造出来的金钱就不一样，所以清楚明白你的动机这是很重要的。好，那这样的应该呢它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情绪能量去创造丰盛，它不来自于你的大我或是高我，还债对多数人而言并非充分的金钱动机，除非这么做能带来你的喜悦，例如安好的感觉或看着债务消失的那种满足感，认出清单那些你并非真心想要的事物，如此你才能专注精神在得到你真心想要的。我聚集能量对准我的目标，当你决定好目标，你认为它值得投入你的能量或是你的时间去实现的话，让它成为你的第一优先，你还不需要为它耗费大量的能量，但明白若有必要你会愿意付出，选一两件你想在生活中创造的重要事，投入全副的精神问自己，此刻什么是我能在生活中创造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开始创造它。你可以拥有任何你相信能拥有的事物，并即刻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事物的本质，请明白当你开始运用能量还有实力去创造的时候，你会得到你要求的，而且通常比预期的更轻易，大部分事物经由一般管道而来，若你经常购物，那么购物就有可能是你磁化物件到临的方式，别因为事情来得太轻易自然就认为能量工作没什么用，你也许会说太容易了，反正一定会来，就算不运作能量和磁力也是一样的，你的磁化技巧会不断的精进，你会发现新的技巧，因而越来越容易得到想要的事物，这是我们常说的显化。一段时间后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做就心想事成，当你渴望许久的事物出现，恭喜你自己，你成功吸引它来到你的身边。要愿意把一件到临的事物视作你成功运用磁力吸力的指标，认出每一次的成功，如此你在创造下一件想要的事物的时候便会更轻易。它其实就是要你记住你显化的那个感觉，你拥有你这一次显化成功的那种感觉。好，那这边还有一个游戏清单，发现你想要什么。那为了练习你目前学习到的内容啊，想一件你想在生活中创造的事物，一件你还没达到或拥有的事物。好，第一个，你尽可能具体的去写下你想创造的事物。好，第二个呢，你能要求一个比它更好的东西吗？然后第三个，他要求哪一种程度的企图心，可能是多少时间，可能是多少能量，可能是多少坚持， 好，第四个，这个物品或是这笔金钱或是这件事情能帮助你展现何种更高的品质呢？可能是内在的平静，或是活力，或是自由，或是爱，或是成就。好，然后列出几种你现在就能体验这种较高品质的方法，就是你要得到这些感受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得到这些感受。好，第六个，你期待这件事物带给你的本质是什么？例如新房子可能代表你对更多空间、阳光、隐私还有环境的宁静的渴望。好，那第七个，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你得到这些本质？这些事物更提供哪些本质呢？清楚你要什么是很有力量的，能让你以令你真心满意的方式带你想要的事物，清晰让磁力吸引更有效益。这是你在下一章节将会学到的内容。你会想吸引事物给你的本质，事物本身呢，以及拥有它可以得到的特质、品质。好，其实这就是我如果我们要用理性一点的脑袋去想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坏、你的根源、你的原因、你的信念，你为什么要它。因为他说清楚你要什么是很有力量的嘛，所以当你不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吸引过来的工作可能就不一样，或是你吸引过来的先生，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感受，先生或是太太，他就可能不是你满足的那个样子。对，因为你那时候其实你不清楚，我不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另一半，所以你吸引过来的人呢，就会因为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你发现他不是你要的那个人。对，那这后面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运用一些方法然后经营继续走下去，第二个那就是离开。对啊，就是离开他去找你真正想要的。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听过奇异果的故事，应该是蛮能懂这件事情，就是用感情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比较能懂。所以生活也一样，人生也一样，如果你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以走这条道路，你可以走得更好，而且你每做一个决策，它会更接近你所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这样想一想东西就会实现，而是我们把那个把你想要的那个感觉内化到你的身体里面，再加理性，就是方法，你要去把方法列出来。像我们的疗愈老师，西海疗愈老师，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跟 Creator 讲一下说我想要什么就好了，他也会请我们要列出一些方法，可不可以写下来有哪些方法可以得到，我们就通通把它写下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再把它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就是理性，感性加理性才会等于成功，就是成功得到你所要的。好，那这次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你们会想要这本书吗？我觉得可以，如果有书商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可以让就是我们可以抽书啦。对，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还蛮棒的，你们可以去稍微看一下。但并不是要，对，不是要你那个，不是要你去信某些东西，就我要表达的不是这些，但是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回你创造的本能，创造版是你的本能，而你现在过的生活也是你创造出来的。所以呢，你如果可以去察觉你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不想，那我们就是再创造一个新的，那如果是想，那就继续创造更接近更高品质的事物来到你的面前。方法，其实我说方法就是宇宙协助你的管道，也可以这么说啦。但是如果不是灵性的朋友看到这个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对，但当然就是我认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源头都在于你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先改变，你一定要先接受你可以改变这件事情，接受你可以得到这件事情，接受你可以譬如以金钱来说，接受你可以驾驭这笔金钱，你要先知道那样的感觉，你接受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找寻方法。所以在投资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些心态的改变，然后再去 找投资的工具，然后方法再去实践，才会离你的目标再更近一点。
今天的阅读内容还喜欢吗？如果你很想赶快知道创造金钱后面的内容的话，欢迎你直接购买这个书，但是我并没有任何打广告的意思。好啦，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提到的工作坊，它的报名连结呢，我会放在资讯栏位，那非常期待在课程中见到你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